哎，金然，我还以为你给我们先放什么片子呢，原来是战争纪录片啊，看上去真是挺残酷的。
嗯，你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哪一场战争？
哎呦，我从小就不爱看这些打仗的东西，不过呢，看上去好像是抗日战争。
看来我们这次想看看人还是比较困难。
哎呦，
你是战争盲啊。啊，我看我们还是换一个话题吧。
哎，不用，虽然我不懂战争，但是呢我很会提问题啊。那你倒说说看，没准我还能把你问倒呢。
真的？
嗯。
那我告诉你，刚才呢我给你放的这是50年前朝鲜战争的一个片段。
哦，那不就是抗美援朝吗？
哎，对。
哎，这方面啊，我们小时候课本里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课文，这个我可知道不少。
哎，你知道不知道今年的这个7月27号啊，是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的日子？
哦，怪不得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朝鲜战争。
是啊，
没想到一晃50年过去了。
不过呢，这个50年后啊，你会发现中国、美国还有南北韩呢，对这个同一个日子，它不同的态度呢，却很让人玩味。
星期天7月27日，纪念活动是在离军事分界线几米远的一个帐篷里举行的。分界线的另一边只有一名朝鲜士兵在站岗。新西兰总理克拉克说，停火协议确保了相对稳定局面，但是仍需努力。克拉克表示，朝鲜发展核武器是挑衅行为，是不能接受的。他表示希望北朝鲜成为国际社会正常的一员。驻南朝鲜的美军指挥官拉伯特将军说，这是一次宏伟的庆祝。他说停火线是自由和繁荣之线，阻隔了共产主义的侵犯。他说停火协议是向朝鲜半岛民主统一迈出的第一步。北朝鲜代表没有受邀参加纪念活动，北朝鲜当局在平壤另外举行纪念活动。中国拒绝出席星期天活动的邀请。中国在自称为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死伤惨重，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死于朝鲜战争。
在华盛顿特区，朝鲜战争纪念碑仍清晰地记录着朝鲜战争。1950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和南朝鲜部队及联军并肩作战，大约50000美军士兵战死，超过90000人受伤。这场冲突以南北韩之间的停战而结束。
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并肩作战的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们一起在朝鲜半岛直至整个亚洲地区推行共产主义。目前中国方面由于不愿意得罪美国、南朝鲜和日本，对7月27日这个50年前的三年战争的纪念日保持低调。中国正在努力恢复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谈判，因此没有安排什么庆祝活动来纪念过去所说的唇亡齿寒的紧密关系。不过一些中国朝鲜战争老兵仍然认为这个日子很重要。
哎，金然，我没想到这个交战的双方啊都在纪念这个日子，而且双方似乎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是啊，这倒让我对这个历史是人书写的这句名言啊有了更新的理解。哎，芳菲，你刚才有提到一句话叫做抗美援朝，其实它后面还有一句，
哎，保家卫国。
对，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是，
这恐怕就是这个大陆的中国人啊对朝鲜战争的认识了。
是啊，我记得当时的宣传呢是说美国鼓动南韩首先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且呢说是要打过这个鸭绿江，那么我们呢才组成这个志愿军去抗美援朝。
是啊，但是这个前苏联的这个秘密档案啊最近呢陆续的在解密，其中呢有一封这个秘密的文件，就是这个苏联驻北朝鲜的大使叫施特科夫，在50年的6月26日，也就是这个韩战爆发的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这封密件呢是直接证明了韩战呢其实是金日成呢一手策划并且首先发动的，而且呢还得到了这个苏联的支持。
哦，是吗？你从哪儿看到的？
啊，这是1996年 BBC 他拍了一部名为《朝鲜俄国的密战：时代守望》的纪录片中呢，披露了他的全文。那里面呢，甚至曝光了说金日成如何在这个军事上准备武装发动进攻，又是如何呢在政治上以正义的名义来解释这场战争，甚至呢他是如何在舆论上以欺骗的方式来动员他的军队，都说得一清二楚。
哦，是吗？
嗯。
板门店在南朝鲜首都汉城东北55公里的地方，位于非军事区之内。几十年来，南北方的几百万军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 非军事区长达240公里，宽4公里。共同警备区是其中双方部队在巡逻和定期会议中密切接触的唯一地点。1950年，为了制止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土耳其和美国在内的国家，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出兵朝鲜。
哎，如果事实真相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派到朝鲜去的那些志愿军呢，实际上是被一些谎言这个骗去朝鲜的。那不知道这些老兵知道了这方面情况，他们现在心里会怎么想？
我想他们恐怕也很难了解到真相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啊什么都可以开放，但仅仅这个新闻媒体却要绝对的统一口径的原因。
哎，你知道我以前听到这个黄继光啊、邱少云这样的朝鲜战争的英雄呢，总是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啊。但是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倒是觉得这个玩弄政治的人真是害人不浅。
是啊。
你想，他不但害了你，而且呢还要让你歌颂他。
是啊，你想这个3年的战争啊，中国方面自己就宣称有16万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中死亡，但是这个西方学者却认为啊，其实当时这个中国士兵死亡人数至少有30万。而这个美军呢，他们自己本身也有5万的士兵战死，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战况是多么惨烈。
哎，既然我记得你好像说过我们有当时参战的这个老兵的采访，我倒是想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好啊，这个其中呢有2个人呢是美国参战的老兵，一个是中国的老兵。你可以发现啊，在这个不同的人呢，在不同的环境和立场下会有多大的差距。
来自纽约自由港的伦纳德·梅纳德在战争期间担任军医，对他而言，朝鲜是一块充满血腥的土地。梅纳德说，到今天他仍是一种伤痛。作为美国人，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最重要的是我活着回来了，我很高兴我参加了这场战争，它使我更珍惜生命。梅纳德是赴韩国纪念签署停战协议50周年的400名美国老兵之一，他们由一家韩国商业机构赞助，支付所有旅行费用，作为一种迟来的感谢。来自马里兰州克林顿的恩内斯特·贝奈斯，朝鲜战争中是一名下士，重返汉城使他显得特别激动。当年他离开的时候，汉城还是一片废墟。贝纳斯认为，感情上从战争中恢复需要10几年时间。他说，我花了12至15年时间恢复。当我第一次回来时，我不会在中国餐馆吃饭，我不会吃任何他们的食物。和东方人打交道，我经历了很困难的时期。
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始终认为这个战争是必要的，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朝鲜战火呢已经烧过来了，都不是说要烧过来，已经烧过来了，变成了事实了。因此我们来出兵，而是应金日成的请求，既帮助别人又是保卫自己。因为这是个正义的事情，见义勇为嘛。这接着来打架我们还是正义勇为呢，在这个国际上发生战争了，我们也是见义勇为，这是个正义的，正义的战争。因此，另外在北朝鲜呢，确实从物质上，总的来说，我们是吧，支援了他。我们支援他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资，我们是用鲜血来支援的。
哎，既然我发现这个美国兵啊更加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这种反思，那中国的老兵呢好像对当时出兵的这个理由啊念念不忘。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中国老兵啊他一直在强调说看到人打架还要见义勇为呢。但是问题是呢，你要先搞清楚人家为什么打架，是谁先打了谁。
哎，不过啊，这位老兵一辈子恐怕只能从这个《人民日报》或者中央电视台来找答案，那可想而知答案是什么了。
是啊，最近呢这个38线上呢又出现了紧张的形势。先是这个7月17号呢，北韩哨兵啊向南边开枪，然后南边呢就马上就还击了。然后呢北韩就放出消息说，如果美国不在9月9日前呢答应北韩的提议，北韩将正式宣布成为核武国家。
哎，既然你说如果南北方又打起来了，那中国会不会再次出兵呢？
对此敏感问题本人无可奉告。 不过呢，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石英红教授呢，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我想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哦，我想中国从北朝鲜的关系在朝鲜战争以后，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朝鲜是这个同盟国家，特别是这个60年代签署了一个这个中朝友好同盟条约，这个同盟条约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负担。就是说这个同盟条约也许当时中国的这个国务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没有考虑得很仔细，朝鲜核武器主要是由朝鲜造成的啊。我想由于这个原因，而且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的安全有近期的和长远的威胁，那么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如果美国采取军事进攻手段，中国大概很难设想会像当年一样派遣大量部队进去啊参战，但是啊中国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根据条约的规定向朝鲜提供你也可以说 substantial military aid。 所以这样一来，我想这个当然中国是非常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的，因为这样一来中美关系和中国同韩国甚至日本的关系都会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哎，金然，我想历史上的这个事啊真是很难说清楚，有时甚至双方呢都无所谓正义不正义可言，但是战争本身呢却是能够夺走很多人的生命，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战争啊又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倒是觉得啊，这个历史虽然你不能把它还原，但是呢你发掘出其中的一些真相，既是活着的人的借鉴呢，又可以告慰那些死难的人。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过去呢就是过去了，我想呢从今天的一些事实呢倒是可以反过来证实过去。
那你什么意思呢？
前些天呢我看到在这个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是北朝鲜这个食物危机啊将要恶化，那么需要救济的人呢会达到300万，另外就是调查说42%的这个朝鲜儿童他属于慢性的营养不良。但是同时呢，南韩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这么一个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的国家。所以呀，我想50年前这个战争的谁是谁非，还是留给朝鲜人自己去评判吧。
那看来我们不多做评判了。
好。
各位观众，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